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一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又到了周一的时间，真儿非常的开心啊，在每周的第二天，因为周日才是我们的第一天，我们以敬拜神为开始，那周一呢是我们的工作日的第一天。在工作日的第一天，我们仍然能够有机会让神持续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让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成长，荣耀他的名。今天呢，正儿要为您带出的是喜乐凌晨，还有婚姻私塾，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第十七章，然后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思念他们三姐弟的人生故事。这个故事好长啊，因为当中起起伏伏涵盖了他们几十年的生活。特别的欢迎小朋友们能够忍耐等候，每一天准时的收听。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我们来向天父倾心吐意。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每一天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无论我们做得好或者是不好，主啊，你都从来没有撤回你对我们的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悔改归向您，去求得您自己的赦免，也活在您的同在中，保守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深的爱你，更多的来追求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很快呢，就到了思念的生日那一周，爸爸和妈妈各自带着思想和思恩来到爷爷奶奶的家。来到爷爷奶奶家门口的时候，妈妈忽然无法跨越心里的这个坎儿，她无法尴尬地面对前夫和她现任的妻子，于是呢，就决定把思恩放在爷爷奶奶家，然后自己住在附近的一个小酒店里。这样白天他可以花时间陪伴三个孩子，晚上呢就可以独处，免得所有人见面的那个尴尬。孩子们的爸爸带着新妻子和思想先行来到爷爷奶奶家，没有想到思想并不如思念所渴望的那个样子。见到许久没有见面的姐姐，他不仅不是很开心，甚至有些敌意，上下打量着自己的姐姐。思想非常渴望得到爷爷奶奶的爱，但是很明显的，由于朝思相处，爷爷奶奶更爱姐姐思念，而对思想呢，这个五年未见的孙子，他们明显有一些生疏和客套。敏感的思想心里的真境已经开始作祟，他很不快乐，于是呢，故技重施，故意的调皮捣蛋，希望引起爷爷奶奶的注意，这让姐姐思念心里非常的失望。下午的时间，妈妈带着思恩抵达，三姐弟并不像大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一下子就热络起来， 恢复了他们五年前亲密的关系。思想上下打量着斯恩，甚至有些嫌弃这个看起来有些不正常的弟弟。单纯的斯恩毫不在意，任何环境都不会改变他单纯的对人的良善和温暖。所以斯恩抱着姐姐高兴地叫着，姐姐长啊，姐姐短啊。但当他想要亲近哥哥的时候，却被哥哥思想无情地拒绝了。站在旁边的几个大人面面相觑，尴尬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妈妈只是跟大家点头示意后，就说自己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先行离开，于是留下了小斯恩与大家团聚。接下来的相处时间让五年未见的两个孙子的爷爷奶奶也有一些不知所措，尤其是小斯恩，由于他身体的不协调，总是笨拙地打翻这个碰倒那个，爷爷奶奶们看在心里，疼在心上。唯独哥哥思想站在旁边不停地指责和批评弟弟，以此希望在爷爷奶奶面前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他的优秀懂事。但是思念看到思想的表现心生厌恶，他本以为这一次的相聚会是和弟弟们还有妈妈最美好的团圆，没想到妈妈根本没有陪伴他们就匆匆离开。而小弟弟斯恩也和他之前想象的不大一样，他的病比自己印象中的好像严重。姐姐非常非常心疼这个弟弟，但同时呢，却也反感大弟弟思想的这些言行。斯恩很喜欢姐姐时时刻刻地围着他，这也让思念根本没有独处的休息的时间，于是呢，思念就开始越来越烦躁。其实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像思念一样，非常想爱，但是却爱不出来，很容易对不可爱的人产生厌倦和嫌弃的情绪。还好，上帝的爱不是如此，因为他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才爱我们，乃是因为他就是爱。虽然如此，他的确有特别喜悦的人哦，那就是单纯信靠顺服他旨意，并且会全心全意爱他，也会真诚温柔爱人的人。但以色列百姓各族分地业的时候，约瑟的子孙好像得到了特别的待遇，那不是因为约书亚是约瑟的后代，而是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和祝福。在雅各为自己的众子祝福的时候，就已经应许过双重的祝福。神的信实是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的，已经过了这么多代人，仍然不会改变。这就是神信实的慈爱，从亘古到永远都不会改变。我们人的爱是有条件的，但神的慈爱却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天天感谢您的慈爱和救恩，常常住在您的爱中，不偏行己路，也帮助我学习如何无条件地去爱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约书亚记的第十七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女子也能得产业，这在当时的世代是绝无仅有的例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神的什么心意和性情呢？第二，为什么对约瑟的子孙会有特别的待遇呢？透过今天的讨论和读经，珍儿相信我们全家人都会对神的爱有更深的了解，也特别的期待您每天如约守候，能够继续的把产业这一系列的小故事可以听完，尤其是思念他们三姐弟人生的变化，能够让我们更深的得到提醒。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学到神要我们所学的功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
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
在等候神为我预备另一半的过程中，我知道一个人应该首先学会独立，区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保持情绪稳定，才能用爱心经营亲密关系。我是心动一刻节目主持人星源，人生路上陪伴你一起成长。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说真的系列播客，今天又到了咱们的婚姻私塾的时间。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陆佳。
哇，真儿跟陆佳呢，我们最近这系列的话题呢是专门为年轻的婚姻所预备的。我们特别的讲的是婚龄比较短的人，并不是年龄比较年轻的人。通常呢，我们在才结婚的这段时间呢，会有很多很多的新的挑战、张力，还有一些困难。其实对于我们这种结婚已经18年的人来说，当我们回头去想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有一些困难已经得到解决，已经得到适应，但是有一些当时结婚的时候存在的问题，其实我们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的解决，
没有解决，
只不过是没有解决OK， 只不过是我们彼此有的适应。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讲一讲哈，在夫妻相处的问题上面，年轻的婚姻会面临什么样的特别多的挑战？那我想首当其冲的就是生活习惯咯。
对，我们因为各自的家庭背景，结婚之前有各自各己的朋友的圈子，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在没有结婚之前，这些生活习惯很多时候并不会影响到彼此，但是进入婚姻以后就发现会非常影响彼此的相处。比方说这个睡觉时间啦，
我就知道他会讲这个你讲吧。
那我呢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
他是一只早鸟
我每天睡觉时间非常固定，也就是说这可能是遗传我父母的。
你现在已经被我带坏了。
但是真儿呢是
猫头鹰，
基本上就是说想几点睡就几点睡，想几点起就几点起
那现在已经被他带好了。那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啊，在我们才结婚的那半年真的是要了命了，因为每天晚上他就催着真儿上床了睡觉了。那真儿呢就觉得我到晚上我的灵感才来啊，有好多的事情我到晚上我才能够做呢。那早上呢他觉得一日之计在于晨，但是真儿就觉得说10点之前脑子都是不清醒的。所以好多时候我们才结婚时候的那种冲突就是跟生活习惯是有关的。那个时候甚至陆家兄呢，他曾经跟真儿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这个人啊真的是几近完美，如果你能够好好的睡觉，早早睡觉，那你就完美了。现在呢？
现在完美了
你可见他刚讲这句话是我用手指头逼着他呢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到现在为止呢，由于我们各自的工作侍奉的强度啊，由于我们在带领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好多时候发现是等孩子睡了我们才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来预备我们第二天所需要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哎，有些时候我们两个一个比一个睡得晚，但是呢现在一个比一个起得早，那怎么办呢？发现就是睡眠不足的时候其实对这个生活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你可以想见就是说新婚的夫妇如果整天在生活习惯上面除了这种睡眠的叫做作息时间之外呢，还有甚至是比如是
饮食习惯，
对饮食习惯，比如说饮食习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真儿呢也是一个在吃喝的事情上面并没有那么的钻研和讲究的人， 尤其煮饭的事情上，实在是不是珍儿自己的恩赐和激情所在。而我们家的陆家兄
说 白了
说白了就是做饭是让我头大的一件事儿。而我们陆家兄呢，他是一个无饭不欢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做了一桌子的面食放在他面前，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怎么没有饭吃呢？意思就是说除非是有一碗饭下肚，那才是叫做吃饭，否则呢就觉得今天一天都没吃东西。你想想看，咱们两个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这可多难呢、啊！一顿饭得做出多少个人的口味来。
吃饭吃饭嘛，不吃饭怎么能算吃饭呢？
哎呀，这一点呢，珍儿就在这里要呼吁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给我评评反。那北方的人呢，常吃包子饺子馒头的，那当然也就是吃饭呢。那谁像我们这个家一个南方人，他天天就是只吃饭。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北方人娶了一个南方人，或者是一个南方人嫁了一个北方人，每一天对着餐桌的时候，两个人就望洋兴叹啊，然后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对对方有所抱怨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小小的婚姻该如何自处啊。
不光光抱怨嘛，有的时候会有期望值的落差，有时候会期望对方可以
做点啥
吃好
吃
的呀。当我回到家发现桌子上是饺子的时候，我就抓狂了
或者是说我做了一锅火锅，我觉得哇，我今天这一锅特别的棒，做完了以后等到我们陆家兄回来看到火锅的时候，就端来了一杯白水默默地坐下，然后挑起一块来放到白水里涮一下，再往嘴巴里面塞，然后吃到一半的时候就抱着肚子往洗手间跑去拉肚子。哎呀，真的是苦不堪言呢、啊、说真的你也挺难的哈。
Yeah, 在吃这方面
那后来我们是怎么适应的呢？
我想就是适应其实就两件事情嘛。第一个就是说我就对对方的接纳，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些生活习惯是可能一辈子都很难去改变的，就比方说像我自己的话，这个饮食习惯我也可能一辈子很难去让我再去接受很多面食。就像珍儿的话，他睡觉习惯可能神造他，他就天生在晚上的时候可能比较
头脑清醒，
清醒一点，
思路敏捷。
所以你希望
比如说现在我们录音的时间就已经是半夜了。
对，为什么我们常常录音的时候我讲话比较少，就是因为都是在晚上
现在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家丑已经外扬出去了，请大家为我们祷告
那接纳是能够相处的一个关键嘛，也就是说你要接纳对方他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有些很难去彻底改变。除非你要接纳对方的特点的话呢，你老是希望说用自己的期望去逼强迫对方改变，最后带来的就是彼此冲突。
是的，尤其是在饮食上面去强逼对方改变，这是一个非常不人性的一个做法。珍儿就发现说，每一次当陆家到现在为止，他常常会打电话给我说，老婆请帮我做一锅饭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不禁哑然哈。我觉得啊，他的这个请求真的很有趣，他都不让我替他做一锅菜，他知道说桌上总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吃的，但是呢我就不一定会做饭，因为这一锅饭对他来说那才是他最最重要的。所以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会默默地去装几碗米然后给他做锅饭。那至于我呢，他每一次问我说你想吃啥，我就是那几样啊，点来点去。就比如说今天我在家里面工作，
没有几样，就是一样
啊，就是一样辣的无辣不欢。今天我在家工作就很累了，然后他回家的时候在路上呢就给我打电话问我想吃什么。那当然呢，珍儿能说啥呢，就除了火锅还能说啥呢？所以呢他就路上就绕去，然后买了一大堆火锅的食材回家，就做了两锅，一锅辣的一锅不辣的，真的是让我心里面深深的感恩，觉得我实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不过在与此同时呢，我也知道说这是她接纳我爱我的一个表现。那因此当我把白饭端上桌给他看的时候，他也会知道说那是我专门为他做的白饭，因为我是可以一年不吃白饭也不会觉得没有吃饭的人。
那除了这个接纳之外，我想还是要为对方做一些改变，因为如果说只是坚持这是我的习惯，我不需要为你改变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生活上面也会有很多的冲突，也会很难去彼此相处的。就打比方讲，有孩子以后，两个人的生活习惯都要做出改变，要不然的话，你就会把你的所有的这个负担放在一个人身上面，对吧？
对。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其实我们有了老大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说，如果我仍然按照我过去那种方法生活的时候，对陆家来说就是一个极其辛苦的事情。因为呢，他又要被我拖了晚睡，然后半夜呢，他为了舍不得说让我半夜起夜，所以当要给孩子换尿片或者做任何其他事的时候，他又爬起来。所以呢，这样对他来说就是极其辛苦的事情。而那段时间呢，我们两个的争执也非常的多。在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就看到说，这是一方面他爱护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很多我的自我中心、自私的一个表现。那后来当我们自己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说，像老二、老三，我就再也不让他半夜起床了，都是我起夜，那至少保证他晚上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我想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花时间的。所以年轻的婚姻，这种新婚的夫妇呢，千万不要太过着急，就是对对方要有忍耐，同时呢，对自己呢也要比较愿意多走一里路，因为这是爱的一个表现嘛。所以当我们去忍耐对方，而自己这方面呢又多走一里路的时候呢，对这个婚姻来说就是一个很积极的一种处理挑战和问题的一种态度。只要有这样的态度呢，我觉得再多的挑战都不是问题。
对，就像饮食也是一样的，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家里很多很爱做饭而且很会做饭的一个环境里边，所以我自然期望说我结婚以后我的太太也会像我的家人一样的会做饭，但是在我就
结果常常饿着
那现在我们一起服侍非常的忙，很多时候我如果再有这样的期望呢，其实对对方是很不公平的，太太不可能照看孩子又去上班工作，然后又去那么多体力和时间去做饭，而且不是所有人对做饭都有那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边，我就自己也学会去反省，然后去减少自己的那种对对方不合理的期望，这样的两个人才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和计较，也能够减少因着错误的期望而达成了心里边那种怨恨和埋怨。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哈，在这一切的背后呢，真的是有一个原则，就是大爱的一个原则。那神的爱呢，就是一种付出、牺牲和不求回报。神的爱呢，就是一个多走一里路的爱。神的爱呢，就是当别人打你的左脸，把你的右脸也伸过去。当然不是说一种委屈，而是表示说一种主动，一种对方不配，但是我们仍然主动去爱的一种态度。我想对每一个年轻的夫妇、年轻的婚姻来讲，这都是一个非常生硬的功课，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说我们自己是不会爱的。就像刚刚陆家弟兄所分享的，就是他由于原生家庭的一个环境呢，让他自然而然期许说他每一天回到家桌上有一桌子的菜。真儿真的是见识过，就是当我们回去他的原生家庭，我看到我的公婆和我的那些姑姑们是怎么照顾他的时候，而且他又是家里最小的，真的是油瓶倒了也不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陆家呢，自从娶了真儿之后呢，他马上就从一个千万宠爱于一身的全家最小的这个老幺，立刻摇身一变就成了一家之主，一个需要照顾自己妻子，一个需要成为一家的带领的这样一个男人。你想从一个小男孩变成一个男人的这个过程真的是天渊之别。所以对他来说呢，一个看到一桌丰盛的菜，到回到家以后有一个嗷嗷待哺的老婆所以你可见他的心里那个落差，哎呀，真是生无可恋呐。
其实没有那么惨了，就是刚刚结婚的时候张老也在努力的做饭，当然了，有些做饭是非常有创意的，他做过银耳炖猪肉啊醋炒韭菜之类的啊，每个都非常有创意，但虽然味道也差了一点，但能看到他的努力和付出吗？
醋溜韭菜，我在想醋溜土豆丝多好吃呢，醋溜韭菜也应该不错 不过呢已经是历史了，咱们就不把老黄历翻出来。我们其实今天把老黄历翻出来也是为了要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心里面能够平衡一点啊，知道说原来陆家跟贞儿年轻的时候居然也有这等糗事，而且呢我们也的的确确是从一个不懂事和青涩的这种状态成长起来的。到如今我们的婚姻里面呢，我们可以为对方去多走一里路，所有后来贞儿会做的好吃的东西都是我们家老公爱吃的。
嗯，现在是挺好吃的。
啥现在是挺好吃的呀？一直都是挺好吃的好吗？
对，一直都是很好吃的。
那我们也从了做料派啊，什么材料派啊，如今我们变成了器具派。我们可以买各种
各
样
的
锅，
不光是锅啊，烤炉、烤箱啊，找些简单的食谱可以能够满足这个
各种神器，可以让我们的做饭的过程呢变得轻松愉快。好的，那今天呢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适用的，就是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如果我们双方适应过程这么困难，我们除了要以爱来多走一里路，然后包容对方，同时呢也不要对对方有错误的期许，而我们也要想出一些折中的办法，比如说解决，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让对方都没有那么的艰难，总是有办法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适应的困难而知难而退，而是要迎头而上。
对，有困难解决困难，其实再大的困难只要两个人同心愿意付出的话都可以解决。
是的，好了，那今天的婚姻私塾就是这样了，我们下一次的婚姻私塾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寂寞时候要个电话聊聊彼此问候，沿途有你的手陪我直到